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讨论关于约的问题，其实也是关于律法的问题。上次我们跟大家一起思考了工作的约，也就是亚当的约。神造了亚当，造了夏娃，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应许他们将来有多么大的恩典，叫他们管理所造的地，治理这个地，修理这个地，终于使他们配合起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使那应许非常宝贵。同时，神也给他们一条律法，这个律法就是全世界有人以后的第一条律法，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他们就违反了律法，结果就导致了全世界的人都陷入了死亡。所以这个约直到如今仍然在人和神之间继续执行，因为人都因着亚当的犯罪，众人就都死了。亚当不能胜过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胜过罪。这个罪的根源就是自我高举，与神为敌，不肯顺从爱他的神为他所预备的，而要以自己为主，于是就表现出不信神、不爱神、不顺从神。神造人，赐给人一个自我，这是人最宝贵的礼物，也是我们一再的讲到的，神的形象就体现在我这个字上。有了我，所以我有理性，我有感性，我有德性，我有意志。因为我的存在，我们就与神有了一个关系，神和我的关系，我们也与人有了个关系。这个关系首先体现在夫妻身上，然后体现在夫妻、子女、家庭身上，然后扩展为人和人的关系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每一个人从血缘上来说都是弟兄姊妹。但是神也要人知道，走神的路，亲近神、爱神，在人里面有一个误区，有一个似非而是的问题，就是说他既有了自我，这个自我如何能够懂得认识他的神，和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父和子的关系，父那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都体现在神和我们的关系中间。所以上次我们就特别讲，神在关系里面用父子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头和身体的关系来比拟我们和他的关系。也就是说，人间所有的最良好的关系都用来比拟神和我们的关系。但是这里面就带出来一条关系里面的一个以神为主、以我为仆的一个顺行表现。神造我们，要把我们带到个极完全的地步，人就必须学会顺服他，顺服这位全能的、全善的、这位造我的神，然后我就能进到一个更加完全成熟的地步。反过来，神也知道人总是要高举自我的，人总觉得了不起，人必然会背逆神，而背逆神以后，神又预备一个拯救，为把人带回来。所以为了使人不要去犯罪，为了使人不要远离神，同时也为了使人知道一旦犯罪的结果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神就预备了一条律例，叫做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如何呢？结果亚当夏娃这两个最完全的人仍然去吃。 释这个问题，仍然要以不信不爱神为前提来不顺服神，吃果子的结果人就堕落在罪里了。从此以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隔开了，人就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膨胀，陷到一种极其可怜的地步。但是通过这一点，人就体会到一点，人不可能离开神，人也不能自救。所以我们就说，神和亚当的约是一个预备的约。神和亚当的约要说明的问题，既说明了神和人的关系，也说明了人不可能靠自己去跟随神，人不可能自救。然后神就把他在创世之前预备的那个关系就拿出来了，这个我们叫恩典的约。因为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当他准备创造人的时候，他为了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人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低谷的过程，然后才能回到基督里，回到神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的约就是基督预备来成为救赎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说过，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个拣选是在他创造世界之前，创造人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经过了失败软弱，回到他面前，我们才能谦卑顺服爱他。所以我们一直要知道，基督教之所以是真实的真理，就在于他导出一个非常真正的问题来：人不可能自救，人必须靠这位全能的神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地步，而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自救性的宗教，他企图靠自己的行为来救自己，使自己达到一个超越自我的程度，结果都是失败的。现在我们就看见一点，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在人犯罪以后就宣布了恩典是怎样一回事。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复习，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好久没有来，有的是刚刚来，如果不把前一段讲清楚，可能往下听就非常犯糊涂。请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大家知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就犯罪了，犯罪以后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衣服遮盖自己的羞耻。然后神把他们都召集在一起，神就宣布了未来的要做的事情，这里面有因为人犯罪导致的恶果，这里面有因为蛇引诱人受到的咒诅，但是更重要的，神宣布了一个未来的救赎，就是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你就是蛇。神说蛇和女人要彼此为仇。今天我们不细讲，要导出未来，我们只是向下讲。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个后裔都是多数，就是蛇有无数的后裔。其实蛇的后裔就是借着人生下来但是属蛇的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是反对神的，是背逆神的，是自甘败坏的。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就说，你们的父是撒旦，你们是从地下来的，我是从上面来的。分得很清楚，人类中要分两类人， 一类人是属神的，一类人是属鬼的，魔鬼的。这两类人彼此之间要彼此为仇。然后讲下一句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注意这里面导出一个他，单数词，而这个后裔呢也是单数的，不是前面讲的多数。也就是说将来女人要有一个后裔，这位后裔要伤蛇的头得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也要受到一些损害，就是蛇要伤他的脚跟。这就是神预言将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成为人要做的救赎的大功。也就是说从这次开始，神就把恩典的约向人做了一个最初步的宣布，宣布说神和人的关系要有一个重新的调整。这个调整不是靠着人的行为来称义，而是靠着有一天有一位代表神的人，这位人来到地上以后，他要成就一个打败恶者的大功，把人救赎出来。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宣布。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神和人的约一直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神和人的约一直是为了达成神的目的的。虽然从开始神和亚当的约没有完全的把后来的救赎真正表现出来，但是却是这个救赎的约的一个前奏，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然后恩典的约就开始了，恩典的约的开始正式启动，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了。神和亚伯拉罕的立约也是非常奇妙的，这些事情今天我们都要跟大家做一些适当的叙述和交代，使大家知道神的整个的计划是如何的向前推进的，然后大家就知道为什么神要从人中间拣选一个亚伯拉罕。在这之前大家也知道是吧，有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分开了，从哪分开？从该隐分开。也就是说当恩典的约开始以后，神已经告诉我们他将来要预备好恩典，同时神也告诉了人他预备了救赎。大家看见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衣服穿，神就有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这个皮子做衣服就预表着神使一个牲畜死了流了血，用他的皮子给亚当和夏娃做了衣裳。所有的约都要有牺牲，都要流血，因为牺牲流血预表着救赎。在希伯来书就讲过，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亚当夏娃他们已经认罪得到了赦免，神也赐给他们衣服穿，遮盖他们赤身的羞耻。亚当和夏娃也仰望这位使他们继续存活的神，这是我们上次都讲到的。那么在这恩典约启动以后，人类还没有分开两支，以前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该隐和亚伯因为献祭的问题发生了矛盾。神悦纳了亚伯的祭，没有悦纳该隐的祭，该隐就大大发怒，向他的弟弟变了脸色，甚至起了一个谋害他兄弟的意念。其实每一个人向神献祭，你献一只羊也好，你献点蔬菜也好，如果你存心谦卑尊主为大，献什么神都喜欢。问题在于你的存心在献什么，你的存心是谦卑在神面前，还是你的存心是向神跨越你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他跨越他自己， 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向人献祭不是一个真正的感谢的祭，是夸耀自己的祭，所以神不悦纳他的，不悦纳他。该隐向谁生气啊？该隐向神生气。他弟弟献弟弟的，他献他的，各献各的。你弟弟的祭蒙悦纳，你没蒙悦纳，是神的问题，不是你弟弟的问题。你凭什么要杀你弟弟？原因又在于该隐里面产生了一个恨，这个恨是指向神的，他无法来报复神，他于是就依恨于人来杀人。所以恨的原文就是仇视的意思，恨是人彼此为敌。这个时候神就宣布了第一条，就是除亚当的约以外的第一条禁令。这条禁令是很清楚的，神教导他当怎样做。请大家看一下第四章，从第四节我们念起，后半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可见亚当夏娃虽然犯罪，与神远离，因为他们的回转，他们的儿女们跟神之间还有一个正常的良性关系，神继续看顾他们，而且神提出警告。什么警告？你要行得好。什么叫行得好？制服罪。行得不好，罪就要制服你。罪是什么？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高举自己超过一切的那个意念。罪就是与神为敌的那种观念。所以说你要小心了，我不看重你的祭物，乃是因为你自高。你谦卑，你就知否了罪了。其实意思就是这样，他不听。下面看，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一个阴谋，因为当时的人都是孔武有力的，如果不是在他猝不及防的时候去伤害他，是不可能伤害他兄弟的。所以这是第一次谋杀案。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还要故意问他，神岂不知道呢？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还给他一个机会，你做错了事，你该怎样回应呢？我不知道。你神岂不知道？他居然敢说我不知道。第二句话像神的第二个挑衅，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呢？什么意思？其实当初神赐给人的一个最大的恩典之一，就是人的彼此相爱，夫妻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相爱，互相照顾，互相关联。你当然要看守你弟弟，你当然要帮助你弟弟，你当然要与你弟弟两个人之间在所处的情谊中间互相来帮助，这是神的原则。所以他违背神的原则，不听神的话，他对神的那种恨已经充分的表露了。于是神就宣布了一条咒诅，咒诅其实也还不是很重，目的是为了给该隐一个悔改的机会。神怎么说？大家看第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你过去不以为你了不起吗？你不是种地吗？你种地的果实很丰盛啊，大白菜、大萝卜，甚至大的可以拿来自夸献给神。神说你太骄傲了，你甚至杀害你的兄弟，从今以后你想种地，地不再给你出产。其实很简单，你要回转。大 大家看下边该隐怎么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不服。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神赶住他了吗？神没赶住他。原文是怎么说的呢？我要躲避你的面，如今你赶我离开这地，我要躲避你的面，不见你的面。不是你要不见我，不见你，是我不想见你。所以该隐在这里完全继续用他这种傲慢的观念来抵制神，而且他拒绝神的帮助，拒绝神给他的机会，宣布了与神为敌。这是人败坏远离神的一个根本。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创世之前的预定是在神的计划里面都预定好的，但是在时空中间每一件事人都要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回应负完全的责任。因为神造的人是有理性的神，有自我的神，人是有理性的人，有自我的人，人有意志决定自己的自由，人的意志的决定就起了一个重要作用。神给他机会他不要，他反过来要向神掩面，结果就造成了从此以后的两支，一支是敬拜神的，一支是背逆神，导致了以后的多少年来的变化，导致了洪水的泛滥，以及这一切。这一切我们就不再详细的跟大家讲，只想告诉大家，一个约的立定以后，神照样是有恩典的应许，就是神将将来应许女人有一位后裔来成全救赎。神也要求给人一个新的律例，这个律例就是制服罪，但是人继续违背，于是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的时代其实是洪水之后没有很长的时代，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已经背逆神，神就把亚伯拉罕再招选出来，从亚伯拉罕要把他的应许实现。因为神既然应许将来要派一位来拯救以色列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所以这一个人的来必须有一个预备。我们以前在讲基督论的时候就讲过，基督要来不是无缘无故的来。有人说基督为什么不生在中国呀，生在中国多好，干嘛非得生在犹太呀？其实很简单，神是有计划的事，为了使耶稣基督能够到地上来，神必要预备一个族一个国，使这个族这个国对神有特殊的认识，通晓神的律例，明白神是独一的真神，然后在这个国到了一定阶段，神的儿子降生在这个国家里，因为这个国家懂得神的律法，神的儿子这里的传扬天国的道就能够起真正的作用。这一切我们今天都不细讲，我只想告诉大家，耶稣基督如果要生在中国，神从我们的老祖宗开始也必须像拣选亚伯拉罕一下拣选我们的老祖宗，到底是皇帝啊，是尧舜呢，或者是老子啊，我们搞不清，反正咱们不能以礼仪为邦，而是以耶和华的律法为我们国家的一切。然后这位未来的耶稣基督就不一定叫耶稣了，可能姓什么叫什么，跟中国人的名字一样，才能在这个地方实行拯救。但是神的目标是对着全世界的，神要使一个小小的民族，小到不能再小的民族，他只有几百万人的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容易受到神的律例教训，比较使这些人更多的认识神，好为了他的儿子来的地上做到准备。所以我们知道地理学家把世界分割以后，就发现中东，近中东就以色列那一块正好是世界的中心，两边的距离啊都是相等的，那是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问题，我们只讲神一定要预备一个人，从这个人带来一个族，从这个族 带来一个国，神的约要给他们定下来，为了神的儿子来做好一切的准备。现在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当耶和华拣选亚伯兰的时候，很清楚，神说我要祝福你，但是你要顺服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当时亚伯兰是生活在加勒底的乌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近代的发掘考古学发掘出加勒底的乌尔以后，发现这个国家的这个城市的规模很大很大，里面的房屋建筑结构相当华美，是个非常富有的城市。结果耶和华叫他离开这个城市，去干嘛去啊？去到地上去走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路。所以大家以后知道，以后亚伯兰跑到迦南地去放羊，大家不要以为亚伯兰是在加勒底的乌尔饿得没饭吃了出去找一条生路，而是他抛弃了自己过去的非常良好的环境，去走一条这个从来没走过路。这种顺服的决心是要舍弃自己的。确实神答应他，我要赐福给你，这个赐福给他一切都应验了，而赐福给他的目的是为什么？叫别人得福，而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早就告诉他，亚伯兰啊亚伯兰，你若顺服我跟随我，你不但自己蒙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更重要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万族因亚伯兰得福，就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亚伯兰就跟随耶和华走到了走到了那个迦南地，然后经过了十年左右，亚伯兰还没有儿子。亚伯兰真是在那里做得非常好，于是神就要开始给他立约了。所以从神呼召他，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大概已经十年左右了。这个约的立定分两个阶段，第一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开始与他立约，到第十七章把这个约正式给他完整立出来。我们就看见从他七十五岁到完整立约的九十九岁，经过了二十二年，我们叫做拣选和预备期。为了坚定信心，神给你一个拣选和预备期。从呼召你开始，你跟随主开始，到有一天你与神真正有个约，是有一个时间的。神在这个阶段里面训练你，使你增加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慕。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神从当初拣选我们，我们信他开始，我们就是属他的儿女，就是他的门徒。但是神要我们经过一阶段，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明白他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信念，主啊，我要为你而活。我们就要与神有一个约了，从今以后我要一生一世侍奉你。这是在我们今天的具体体会上。那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的就是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在这里面关注的是哪几方面的问题。首先一点，神在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中间关注的是神和人的关系问题。大家看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和人的关系。所以说我是谁？我是全能的神。这位全能的神是创造的神，这位全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这个全能代表的神性的各个方面，代表他的圣洁、他的良善、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诚实，这一切都在这句话里面代表出来。这样一位神成为我们的神，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我给你一个要求，你既然跟随我，你应该怎么办？你当做完全人，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与我有一个关系，完全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原文是怎么回事呢？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原文就是与神同，与我同行。大家知道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如今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与我同行。与神同行，跟随他，形影不离，你和我的关系就变成一个你是主，我是仆，你是爱我的神，我是你的孩子，我跟随你，效法你，跟你走，你要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这个关系就确定为一个约的关系，利用一个约把我和你的关系固定下来。好像恋爱期满，两人宣布婚约，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在这个约里面把我们的关系肯定下来，此生此世永不分离。神在那一天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与我同行。关系确定了，神给他应许，对，既然如此，我给你应许。我很多次主持弟兄姊妹的婚礼，这里面弟兄要给姊妹一个应许，姊妹要给弟兄一个应许，不外乎说我怎样一生一世爱你，你困难的时候我怎样扶助你，你有病的时候我怎么照顾你，无论如何我爱你到底，你愿意吗？于是姊妹就说，妻子就说：我愿意。然后又对妻子说：你既然拣选某某做你的丈夫，你要不要一生一世爱他，一生一世与他合一，他病了，他等等等等，你要不要看过他呢？他说我愿意。是，这就叫做彼此把自己应许摆在前面，神也把应许摆在前面。神的应许其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神说什么呢？你从你生的才算我的后裔，你的妻子撒来不能再叫撒来，叫撒拉，他要为你生一个儿子。那时候亚伯兰多大岁数了？亚伯拉罕99岁了。撒拉多大岁数了？撒拉比亚伯拉罕小10岁，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亚伯拉罕的状况呢？亚伯拉罕的状况按创世纪第18节，创世纪18章第11节，大家看一看撒拉的反应。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我主也老迈，原文就是我们家老头子也不行了，这感情上都已经无用武之地了，我没例假，他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还能有这喜事儿？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神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显明他的荣耀，这才是神。所以第一个应许，从你的妻子撒拉生的才算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妻子都要改名，你要叫多国的父，他 他叫多国的母。所以第二个应许，你要做多国的父，他要做多国的母。为什么？地上的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这就是多国的父和多国的母的意思。你们自己要生一个孩子，而且你们的后裔要是万国得福。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就知道，保罗就讲那个后裔是单指的将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居住，做永远的约。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现在所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地，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十七章七节讲的，所以这里非常宝贵。耶和华神永远是犹太人的神，犹太人该被地永远是赐给犹太人的。自从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提多率兵毁灭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犹太人分散到全世界以后，一直到1948年犹太人复国，期间经过了将近2000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过毁灭还能够重新复国的，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国。所以当我们读的诗篇，看到他们预言的将来回国的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复国标志着神的应许、神的预言的实现，这也是我们今天顺便提的一点。好，亚伯拉罕得到了神的应许，那么神对亚伯拉罕有什么要求？神其实简单的赐福就算完了吗？神要求的就刚才那句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就是说我赐福给你，你要怎样跟随我呢？你越跟随我，你的福气就越大。所以每一个约里面都有神和人的关系问题，都有神的应许问题，都有神的要求问题，最后还有一个规范的问题，就是诫命、律例、典章，你当遵循什么路去走才能合乎我的意思？你如果违背了以后，我要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惩治？这都是约里面的要求。亚当的约里面就有这么一条，吃的日子必定死。现在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神对诫命律例典章却延迟了620年才制定下来。神要在这个阶段给他的后裔一个新的试验期，可是在亚伯拉罕与神的约中间，神只要求了一条，行割礼。割礼作为分别为圣归于神的记号。亚伯拉罕怎样回应神？大家都知道，创世纪15章第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之所以能够与神立约，亚伯兰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行为如何好，亚伯兰所依靠的是这位神，他相信这位神的全能，他的信实，说的话绝不改变，他相信神以他自己为保证，使这个约能制定到底，履行到底，而不是我亚伯兰本身有什么德，有什么能可以使这个约制定履行下来。所以大家就看见信心就成为神与亚伯兰立约中间一个重要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叫神与亚当立的约行为之约呢？那个时候要求的是行为，行为如果行得好顺服神就蒙福，行得不好就会死。神借着这个行为的约告诉我们说，其实没有一个人能靠行为称义。然后神转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信我，以信心为本，以信为我，信我为根基，这个约就能够履行到底，因为我是保证这个约。于是大家看见恩典的约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相信。今天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好 可以蒙神悦纳。今天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是因为信他而得救，信他而走一生的道路，信他而蒙福。而且信了就完了吗？信就有行为，行动就是顺服，信而且要顺服，因为你信他你就顺服他，你信他你就必然爱他，你又信又爱就顺服他。如果你的孩子相信你，你说什么他都听；如果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你说什么他都听。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父母对孩子有一种非常信任的关系，父母对孩子要树立自己的榜样，要叫孩子觉得你这个父亲实在值得我信赖，你这个父亲实在值得我爱，你的孩子就听话，听话就是他信你和爱你的具体表现。今天也是如此，神就试验亚伯拉罕，你爱我吗？你信我吗？好，我给你一个试验，把你的独生子给我献上。大家可以看创世纪第22章，今天我们不细讲，独生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献上，说神你要，本来是你的就归给你，你是信实的神，我相信你，你要娶去我的儿子你必有更好的美意，你娶去我的儿子你必也从死中叫我的儿子回来。希伯来书第11章，大家具体去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相信什么？神哪、以撒是你应许给我的，你的话从不会改变，你应许了我就应许到底，你的话既不改变，你娶他去一定有您的美意，你娶他去你还会能让他活过来，因为你说的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以撒怎么可以死呢？我即使一刀把他杀了你得让他活过来，因为是你应许。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这里表现出，耶和华让他死了吗？没有。所以那段话每次我读到创世纪第22章，我常常非常激动。我们大家再看一看耶和华怎样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听从带来的是福分，福分是叫万国得福，万国得福就是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就是这一位我们今天信的耶稣基督。感谢神，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后，这个约就有两个内容了，一个内容就是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今后他们在这个地上迦南地立国直到永远，我要恩待你的后裔做你后裔的神。另外一个就是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为你的后裔那位后裔得福，地上的万国都要以将来那位后裔蒙到大的福气。所以我们说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就包括了神与以色列人在西乃的立的约，也包括了神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与我们立的新约，或者说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就预备了新约，这个约都在这里面了。所以恩典的约的正式宣布是在创世纪3章15节，恩典的约正式的立定是在创世纪15章到第17章，神给亚伯拉罕的立约。从这个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下一步神要怎么做了，因为神要借这个约把所有他的儿女带到他的面前来。现在我们看一下西乃的约。所以西乃的约大家也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因为遭遇灾饥荒，在雅各130岁的时候他们下到埃及，430年以后 他们从埃及地又被神拯救出来，然后带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从神与亚伯拉罕99岁立约，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与神立约，时间大约是620年。这620年是神在亚伯拉罕的后代身上做工，叫这些后裔们知道他们这位神是信实的神。尤其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到苦害的时候，他们极其痛苦，没有办法，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这些过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经过了10次的大灾难，然后经过了过红海，然后在旷野的时候，他神赐下玛拿给他们当食物吃，神赐下水给他们喝，